我们上一次讲到489页，那489这一边主要就是在讲487这边的一个经文啊。那487页这边的经文呢，主要就是天女问到底什么是法乐嘛？那维摩诘居士呢，他就回答有几种。那第一组就是誓不坏性，就是佛法生戒。那再来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个观察，从运处戒去做观察。然后下面还有提到这个六度，乃至要将护恶之事、清净善之事，这些都是属于法乐。那我们会一一来看这罗什跟成照的一个解释。那誓不坏性就是佛法生戒，上次我们讲完了，所以这次呢就接着489页，从我们这个身心去观察。那我们这个身心呢，不外乎就是运处戒，就是五运四大跟六路。那到底怎么去观察呢？那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去观五运如这个怨贼啊，四大如毒蛇，那六路像空居落。这个在方便品，就是之前我们已经有讲过了。那五运为什么要观如怨贼呢？因为这个五蕴啊，在经里面形容它就像这个捕快啊，捕头捕快，它就是在抓我们。那抓我们去哪里呢？抓我们回去这个生死的一个领域啊，也就是说它是魔王派出来的。所以只要我们有五蕴身心，那我们就会怎样流转生死，就离不开生死。那观四大如毒蛇，那这个四大呢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所组成的一个元素嘛。那这个四大就像毒蛇一样，只要四大不合，我们就会怎样生病乃至死亡。所以毒蛇就是会害命，害我们的生命。那空聚落这一边深造是讲说，这个善恶必察，那有什么快乐可言？这个空聚落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83。注脚483呢，在瓜胡一这一边，就是集藏的这个译书啊，他就说，因为这些天女身着这个五欲乐，那他们已经习惯他们这个天妙身，因为他是天女嘛，所以他的这个身体的元素是跟我们人间的五蕴身是不一样的，他这种身色身是很微妙的。所以他虽然已经被这个维摩诘所教化升起的这个信心，但是对于这种天妙身的染浊是很难去除的，所以才会进一步去喝着这个运处戒，让他们升起厌离心。那空聚落我们可以看一下瓜胡二，瓜胡二这一边老师所讲的，就是说在我们根对境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引起贪嗔痴，就升起烦恼，会流失空的，所以就好像空聚落这样不能居住。所以这个空聚落呢，其实指的就是没有人的一个村落了。那这没有人的村落呢，是谁的一个据点呢？是强盗的据点。所以你只要住在这个强盗的据点，那强盗一来就会丢失生命，乃是丢失这些财产。所以空聚落也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啊，我们的六根触对六境的时候，那如果是跟这种 无明处相应，那很容易就会升起烦恼，那就会流失，让我们的这个什么慧命啊，让我们的慧命流失。所以观这个空聚落，像它是会流失功德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不能够居住在这边。所以对于这运出界的观察，要观察它是虚妄的，会障碍法身、慧命、结功德、法财、生诸烦恼。所以深照才会说，如果这样去看呢，这运出界呢，并没有快乐可言。然后再来看上面这个乐随护道义，那这个道义也就是道心啦、啊。那到底是什么道心呢？就是无上道心，也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所以这边的随护道义，也就是能够统帅这个无上菩提心，让无上菩提心不会忘失，也不会错乱。所以深照说，这个同欲无上道心，令无过失啊。那到底有哪一些过失呢？我们可以看注脚四八五啊，注脚四八五第二行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菩提心，那就我们就不会堕三界乃至喜好这个恶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因为懒惰然后堕于这个三恶道，那也不会想要自己赶快了生死而去证得恶圣的涅槃、啊、所以如果是堕到三恶道或者是证得恶圣的涅槃，这都不是无上菩提心的一个最终目标、啊、好，那接着就是饶益众生敬仰师，还有乐广行师、坚持戒跟忍辱柔和。不过从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他只解释这个忍辱啊，所以这个饶益众生跟敬仰师哦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还是要从这个随护道义，这个护道义就是我们如何去保护这个菩提心。那菩提心它的本意呢，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乐饶益众生。那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，接着就是要去修学这个菩萨行嘛。那就修学菩萨行呢，就要去亲近善事啊。所以亲近善事的时候呢，对于善事我们就要升起这种恭敬供养，所以说敬仰师。那对于布施跟持戒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呢？布施呢，就是纯粹是利益众生，对不对？利益众生。那坚持戒呢，就是不伤害众生。坚持戒就是不伤害众生。所以当我们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呢，就要克制自己，不要去伤害众生。所以导师好像曾经举一个例子啊，如果一个小孩子你给他一遍给他糖吃，然后一遍扇他巴掌，那这个小孩还会对你好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你利益众生的时候要克制自己，不要去伤害众生。那不要去伤害众生没问题的，但是如果众生来伤害我们呢，要忍辱，对的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忍辱柔和，其实柔和就是慈悲的意思、啊、那忍辱这个忍，它有忍耐的意思，但是它更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认可，认可，它是有智慧的层面。所以忍辱呢，它有三种，或者是说它可以从三方面去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耐怨害忍，耐怨害忍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安受苦忍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地差法忍。所以这三个像耐怨害忍、啊、怨害就是怨敌来伤害我们，所以别人来伤害我们，那我们也要忍辱。那这个安受苦忍，这安受苦忍就是说对于这种环境、啊、太热太冷， 或者是说修行他还是辛苦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也都是要去忍受的。所以不可能说，哎，今天天气太热，或今天天气太冷，或今天下雨，那你就去怪老天爷，那不可能。那地察法忍，所谓的法忍，这个法就是真实法，就是实相，对于实相能够认可，那这就是地察法忍。所以地察法忍，其实它也可以说是无声法忍。对于这个无声的法，我们能够认可，那无声的法就是不生不灭，也就是实相。所以我们看罗什的解释，罗什的解释呢，他说就好像这个禅提比丘啊，虽然被割截身体的，但是他的心是没有怨苦的，是能够安然不变的。所以罗什这边的忍，他是着重在哪一方面去讲的？着重在耐怨害人去讲的，耐怨害人。所以你看这个注脚四八九啊，这也是在《金刚经》就有提到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是仙人的时候呢，那他就曾经被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，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生气，没有嗔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通达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那在《金刚经》或者是《大智度论》都有提到了。那以前后官院长曾经在慧日讲堂有讲《大智度论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他说他有查回去这个典故，他有查回去这个典故。然后其实他还有下文，不是只有到这边就结束了。那他的下文就说，这个释迦菩萨就是还没成佛，他过去是这个仙人的时候呢，他不止没有忍辱，然后他还发愿说，如果以后成就了，那第一个要度的是谁呢？就是这个割力王，因为他说他太过残忍了，如果不度他的话呢，那他可能还会去伤害更多的人。所以这边罗什才会说，法中生的人就是像这一类的了。那再来就是要勤集善根，这就是精进，精进去修集这个善法善根，然后修学这个禅定，让心不散乱，乃至能够升起这种明慧。那这个明慧呢，是由离垢而来的。所以罗什说，世俗慧是不能够生乐的，那真正能够生乐的人是要无漏慧，无漏慧能够离尘垢，所以这个时候自乐自生。那这个自乐指的就是离系乐，所以这边所讲的乐呢，不是一般的这种乐受，是离系乐，离开烦恼的快乐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的快乐。好，接着就讲到这个乐广菩提心。那乐广菩提心呢，在490页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令众生跟自己一样，没有限制，不会说我一定要比众生更高级，没有优劣之分啊。所以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是让众生跟自己一样，那这才叫做广，并不是有这种低劣，就是有优胜这个优劣的差别。如果有优劣的差别，就不叫做广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深造这边说比我坚的，那才叫做广了。所以上面这个将护道心呢，是自己发心。那现在这一边呢，就是也令他也能够发心，所以才叫做广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降伏众魔。那魔的意思，简单来讲就是障善，对于善法它会造成障碍。那魔的种类呢，总共有四种了，这以前都有讲过了。所以降魔断烦恼，那烦恼就是这个结识的一个种名，那结识也就是烦恼了。 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烦恼，那我们就会有这种众苦升起啊。所以如果不想要众苦升起，那就要断烦恼。那接着讲到要进佛国土，成就相好，为了成就相好，所以要去修诸功德，还有要乐庄严道场。所以这边就有国土，还有相好跟道场。那国土就是这个国净土啦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，心净则国土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亲近国土，你要先去教化众生，让众生的心有智慧得到亲近，那这个国土也就能够亲近。那相好，为了成就相好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那为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，这个菩萨在成佛之前呢，要花百劫的时间，百劫的时间去修这个相好。那这个相好要从哪里去修学呢？就是从六度的前三度，前三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不过大部分呢都是与布施有相关的，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四九五啊，注脚四九五，我们看刮胡二。国五二呢，导师这边就讲到说，佛的每一相都是有百福庄严，那百福表示很多啦，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一方面呢，在这一方面完全具足了，那才会有相好形成啊。所以你看佛的三十二相，佛的三十二相简单来讲，它有什么相大家比较记得的？长舍，长舍不是长舍赋哦，长舍是讲真实语啊，讲真实语不虚狂语，所以才会感得这个长舌相。那除了长舌之外还有什么呢？耳朵，所以我们着重在五官啊，对啊，着重在五官也可以啊。像佛还有那个狮子平颊相，狮子平颊相呢，以我们现在来讲叫做苹果脸，就是碰碰啊，碰碰碰碰，苹果脸，还有牙齿也是，乃至手也是啊，手过膝嘛，对不对？那很柔软，那这些都是跟布施有关系的，跟布施有关系。像我们布施就是拿东西去给别人，利益他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去布施给他人的时候，是你自己亲手拿给他，还是叫人家拿给他？那当然是亲手拿给他会比叫别人拿给他还要好。那自己拿给他又怎么拿给他？态度上是怎样？所以这些种种呢，都是要去修学，然后才会成就某一项、某一好这样子。所以说百福庄严就是这个意思的，并不是说很简单的就能够成就，所以才会说要花一百劫去修这个相好。那这个道场呢，这个道场这边深造指的是这个佛成佛的一个地方，出成佛这个地方，那出成佛这个地方的一个范围叫做道场。那每一佛的范围不一样，像释迦牟尼佛他以金刚地为道场，他的范围就3200里。那其他佛国土他们的一个范围就不一样了，随着国土大小而取之，所以广狭不定。接下来就是乐闻身法不畏。那罗什这边讲说，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静着，静着就是短浅的一个着落了。简单来讲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短见，没有短视，没有短见，那心也没有邪疑，没有邪见疑惑，又能够信诸佛有不思议的功德法，那这样我们去闻声法，心才不会生畏。所以深造呢，就进一步去补充说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好要法的心啊，如果不深广、不深远的话，那闻声法我们就会生畏，我们就会生畏。 所以其实就是说，当要完成一件事情，那它是需要方方面面种种都要去修学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心量狭小的人，就会觉得这太麻烦了，你干嘛跟我讲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心量狭小的人闻到这种广大妙法呢，他反而就怎样不相应，会害怕。所以像说中国人好俭有没有？好俭，有时候多讲几句话好像会浪费很多口水，所以就用几个字就要去说明他。那在那个时代是没什么，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会造成很多的痛苦啊。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读这个《维摩诘所说经》觉得很不好读？一开始看到导师有讲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很欢喜，说要来开这门课很高兴，结果翻开一看，导师的解释在哪里？全部都是什么？不是经文就是古德的著书，哇，这个啃得有点辛苦啊。不过慢慢啃啊，啃着啃着也是会有味道出现的啦。好，接着就看到乐三脱门，三脱门就是三解脱门啊，不乐非死啊。我们看491页，那到底什么叫做非死？那三解脱门跟非死有什么关系？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如果我们的功行还没有圆满，那这个道果就没有办法得到。那如果功德还没圆满的时候呢，我们却想要去求得这个道果，那这就叫做非死行。所以非死呢，就是在三解脱门当中，你还没有达到究竟，你就想要得到，你就想要获得这个成果，那就叫做非死啊。所以深造这边讲到说，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三门。那为什么它叫做门？三个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三个。那它为什么叫做脱呢？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从束缚当中解脱。缚呢就是烦恼缚、生死缚，从这个生死烦恼缚当中解脱，所以叫做脱。这叫做三脱。那门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门呢，他说三圣所由，也就是说三圣就是声闻、独觉、菩萨，想要远离生死，那都是要透过这个门啊，透过这个方法，所以这个方法叫做门，所以一般叫做三解脱门。透过三解脱门，然后入于什么呢？入于涅槃城啊。不过这边讲到说，二圣人呢，对于三解脱门，他还没有到达究竟，没有达到极致。他在半路呢就取证了，所以这叫做非死。那菩萨呢，对于这样的事情呢，他是不欢喜的。所以你看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有一个化成喻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个化成喻呢，其实这个化成就是专门为二圣人所施设的了，因为他们不想要再走了嘛，他们觉得可以了，很累了。再不休息，他要回去了，所以这个向导呢，就赶快找一个地方让他们休息。那这叫做化成，那休息够了再继续走。所以在继续走的时候，就叫做回小向大了啦。所以三解脱门这边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说，它是三圣所有，所以三解脱门它并不是二圣特有的一个法门，大圣也就是菩萨，他也是要修学三解脱门，但是菩萨对于三解脱门，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？在《智论》卷36就有讲到说，菩萨有方便力，所以他能够住三解脱门。那他虽然看见涅槃，但是他却能够怎样？ 执过不住，执过不住啊。所以在古代不是有一个人三过家门而不入吗？所以执过不住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有更大件事情要去办，所以菩萨呢，他对于这个由三解脱门入涅槃城，这个二圣是入涅槃城的，但是大圣菩萨呢，他是没有入涅槃城的。他对于这个涅槃，他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今是观时，非是正时啊，还是在修学的过程，而不是还不是成就的时候了。”所以他才能够执过不住。所以菩萨呢，他还是有看见涅槃的。那虽然看见涅槃，但是他不取证涅槃。那二圣呢，是看见涅槃，他就取证涅槃。所以这就是这个二圣跟菩萨的一个差别。所以这种看见涅槃却不取证涅槃呢，其实在阿含经里面就出现过了。所以导师常常引用的就是这个井水喻，井水喻，就是说他也可以看到这个井水，但是他没有去取这个水来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乐净同学，那对于非同学，我们的心是没有晦暗的。那什么是同学？什么是非同学？所以我们是不是同学？一起来听这个《维摩诘经》的，就是同学；那没有来听的，就不是同学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啊。这边罗什说：“我学大圣，那他也是学大圣，所以叫做同学。所以在《大智度论》呢，称作为菩萨同学。哦，所学都一样。那如果所学不同，就名为什么？”不是同学。所以我刚刚说了啊，我们一起来修学这个《维摩诘经》就是同学嘛，那没有来修学的就不是同学嘛。所以一起修学的，大家一起修学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嘛，对不对？那对于没有来修学的，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他们呢？这边说处意意已啊，这个已就是喜悦，也就是随喜啊，也就是随喜。所以对于跟我们做不同事情的人，我们也是要去随喜的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平等，没有增减。所以 这边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。像我们佛法里面就分为三藏嘛，对不对？经律论嘛。那其实在佛事的时候就有十大弟子，对不对？那十大弟子他们是不是说都有各自的特长？所以有各自的特长，像这个舍利佛他的特长是什么呢？智慧嘛。那个加瞻眼啊，议论或者是论义嘛。所以变成说喜欢论义的人呢，他们就会同类相聚在一起啊。那喜欢修禅定神通的人，像舍利弗这一类、目犍连这一类的，他们就会在一起。所以如果我们有问题，像如果我们这个修学禅定有问题，那我们应该去找禅师还是找律师？禅师啊。所以对禅修有问题跑去找律师，这叫做踢馆。这叫做踢馆。所以变成说本身呢，在佛教里面它就有因为众生不同的特性，所以它就趋重偏重不一样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就会造成差异性有不同。那对不同的我们要去学随喜，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都是偏重而不偏废，那只有成佛了才会圆满啊。所以当成佛的时候，当佛出世的时候，不管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问佛，对不对？ 如果没有佛，你要去问佛弟子的时候，你就要先清楚说，哎，他特长是哪一方面，不要去踢馆，哦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来看492页，那僧肇说非同雪呢，是属于外道这一类的啦，哦，属于外道这一类。好，接下来就讲到将护恶之事，然后尽善之事，心喜清净。那罗什跟僧肇这边呢，他只有解释心喜清净，或者是说清净喜。什么才叫做清净喜？那罗什说，于禅定或者是实相法当中，这种喜才是清净喜。那僧肇说，实相才是真正的清净。所以变成罗什跟僧肇的定义呢，稍微有点差别了。罗什比较宽一点了，那僧肇比较严谨，就是只有诸法实相才是真实清净的。那对于禅定呢，还不见得是真实清净啊。那我们再说回来，就是尽善知识，这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要亲近善知识，因为从善知识的引导，让我们去修学才能够有所成就嘛，对不对？那对于恶知识，到底要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先来看注脚502这边，就是在版本上哦，它是有一点点差别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刮胡二啊，刮胡二这边首先呢，先说明江户二之是江户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保护哦，是保护的意思。但是如果从这个梵文的原本来看啊，梵文本呢，在这个字上呢，它叫做米西拉加纳哦，就是避开或者是回避。那玄奘跟罗什的翻译都是一样的，哦，都是一样。487页注脚470啊，470刮胡三。刮胡三经文倒数123第三行，于诸恶有乐将护乐，有没有？这个版本呢，就是说无垢称经呢是玄奘翻译的啦，他也是翻将护，对不对？那罗什也是翻将护。好，我们看回来492页，但是之前翻译，之前翻译是翻什么呢？乐远恶有。如果从原文来看的话，谁的翻译比较近呢？之前，之前说我们看到恶有就赶快怎样，离他远一点啊，离他远一点，因为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，对不对？离他远一点。但是罗什跟玄奘他们为什么要把它翻成保护江户？站在菩萨的立场啊，菩萨是不舍弃一切众生啊。那如果对这种恶友你远离他，那你还能够去引导他吗？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你看这个502的刮胡三啊，导师说就是要去护持他，帮助他，然后慢慢教化他。所以像我们前面有讲到四摄里面的同事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欲恶同恶而断其恶，欲恶同恶而断其恶，接着再又以善法。所以如果欲恶我们惧恶，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引导他。所以这个一开始这个维摩诘他是不是也有跑去这个酒家？那如果你认为酒家这个地方不好，那你都不去，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教导那边的人。所以如果从之前跟这个玄奘罗什他们的翻译来看，应该是从修学、从初学跟久学的立场来看待啦。也就是说我们初学的时候呢，就应该远离恶知识，亲近善知识啊。因为初学的时候我们的道心不稳啊， 说要去这个救度众生，结果被老虎咬了。那九学的时候呢，就是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就不舍弃一切众生了。对于这个恶知识、恶友，我们要去引导他。所以这个道理呢，并不是大圣特有的啦。在《中阿含经》啊，《中阿含经》卷五十一的时候，其实就提到了啦。那提到一个典故啊，就是说有一个比丘，那他常常就是惹得大家很不痛快啊，所以大家决定要对治他，要处罚他啊，要处罚他。那就大家就跑去找佛，那佛就跟他讲说，跟这些人讲说，如果这个人他还有一点点好处，但是却因为你们处罚他，结果让他连这一点点好处也消失不见了，那你们这样处罚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是对他有利益的，还是反而伤害他？伤害嘛，所以这个佛就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说，好像有一个人他已经瞎了一个眼睛了，那剩下一个眼睛可以看东西，那他的亲属啊，他的家属呢，一定会很小心的去保护这个人另外一只眼睛，不要让他另外一只眼睛也瞎掉了。如果他另外眼睛也瞎掉了，那就完全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所以上次呢，就有人，其实这问题常常大家会问啊，恶友，那对于这种我们看不惯的人啊，或者是造成大家困扰的人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他？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他？那一开始我们一定会非常讨厌他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会讨厌他？因为你只看到他的坏处。其实应该我们先不去讨论说这个人多么的讨厌啊，应该去想说这个人是不是一无是处啊？哦，他是不是一无是处？那如果他还有可取处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还要想办法让他这可取处不要也消失了？所以其实大部分哦，都是情绪问题啊，都是情绪问题，不见得说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，总之就是看不惯而已啊。那因为看不惯这个人，所以对这个人呢，想到这个人或者看到这个人就排斥。那这种心态啊，或者是说这种做法呢，反而会让这个人越来越不好，因为是相对的嘛。一开始是他做的这些动作让你不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呢，你不去观察这个因缘，你把他认为他就是这么讨厌的人，变成一个定向了。那每次看到他就是真讨厌，对方也讨厌自己，所以变成就恶性循环，那越来就越不好。所以这种讨厌不是天生的啦，都是不知道缘起而生起的这种定向。那这样的一个定向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观感呢，它是会越来越不好的，它绝对不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所以变成说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容忍它，那一方面呢，我们要自己去调伏自己啊，而并不是单方面的事情。那接着讲到乐修无量道品之法，那罗什说，上面所说的之外，其他一切善法都叫做无量道品之法，也就是说，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啊，那只要是善法的，我们都要去修学了，因为无量的善法是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全部把它讲完，只能提几个比较重要的而已啊。那这些呢，就是菩萨的法乐。那接着呢，就是教魔女以还化。那这边就有劝魔女还天宫的这个典故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班长来带大家念一遍啊。
是波旬告诸女言：“我欲与汝俱还天宫。”诸女言：“ 以我等于此居士有法乐，我等甚乐，不复乐无欲乐也。摩言居士，可舍此女一切所有施于彼者，是为菩萨。为摩诘言，我已舍矣，汝便将去，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。
好，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波旬想要带天女回去，应该说波旬他想要回去的啦，但是他敢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去？他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去，因为他之前就想要隐身遁去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他遁不去嘛，那空中才有声音说，如果你把这些天女供养给这个维摩诘，那你就可以离去。那所以他就因为害怕，所以才把这些天女也都供养给维摩诘居士嘛。所以他现在想回去的，所以他就一起邀这些天女回去，所以说他想要跟他们一起回天宫。但是这些天女呢，他的回答呢，其实是从两方面去回答啦。那第一方面呢，是有点抱怨的意味啦，有点抱怨的意味。他说，你已经把我们施舍给这个居士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属于你的啦，你还要我回去干嘛？有一点抱怨的意味。那第二个也就是说，他已经有法乐，他不再想要无欲乐了，所以他也不想回去。所以你看注脚505啊，注脚505刮胡山的经文第二行，这边的翻译就会比较清楚了。第二行就是说，你已经把我等施给这个居士了，那我们如何还能够再跟你回去天宫？有没有？那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已经乐法乐了，不乐欲乐了，所以你自己回去吧，我们不跟你一起回去的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天女的回答了。这个关于天女这样的一个回答，或者是说抱怨呢，那魔王也是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魔王只能把这个问题针对谁？针对维摩诘。所以他就跟维摩诘说：“你可以将这些天女舍给我。”那他怕维摩诘不舍给他嘛，不布施给他，所以他就故意说这段话。他说：“什么叫做菩萨？如果这不叫做菩萨，那什么叫做菩萨？什么叫做菩萨？一切所有都可以布施给他人的，叫做菩萨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把这个天女布施给我，你就不是菩萨。所以，你到底是不是菩萨？”那维摩诘就说：“哇，我已经舍了，我已经布施给你了，那你就带他们回去吧。”那也令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得法缘具足。那最后这一句也是蛮有意思的，那我们到时候再来看。我们看493页，这边呢就先解释这个魔王波旬为什么要邀天女一起回去啊。所以深照这边也讲了，就是说之前呢他就已经之前就是听到空中有声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害怕，然后才把这些天女布施给维摩诘，但是他的布施是不是真心的？并不是真心的了，所以他才想带他们一起回去的。那道生这边其实讲得更清楚了，就是说他害怕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回去，所以才会用天宫去诱惑这些天女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一起回天宫这样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这个天女的回答，那对于深照呢，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其实这些天女呢都已经系属于他人的了，所以不能够自己做主了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他们已经舍弃无欲乐，然后得到法乐了，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呢？那这个魔王跟这个维摩诘讲，叫他布施这些天女呢，主要的意思呢，就是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因为魔王呢之前也没有真的想要布施的心啊， 那看到维摩诘教化已经结束了，那也知道维摩诘对这些天女呢，他也没有吝惜啊，所以他才敢去祈请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到底什么叫做菩萨？什么叫做菩萨？在深造这边呢，就是说菩萨之道就是一切没有吝惜。所以魔王就是用这样一句话去跟维摩诘讲，那他的想法就是说想人见还啊，所以想人见还这个见就是我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他讲这句话之后，想来这个维摩诘应该可以把这些天女还给我了。所以我们在说，我们一般就是说请见谅，请见谅，有没有？那请见谅是什么意思？请原谅我。所以这个见如果放在动词的前面，那就叫做我了。我们看494页，那这边讲到说，维摩诘以布施，再把这些天女布施给魔王，那叫他回去，然后他也发了一个愿。所以罗什解释说，居士呢以这些天女还给魔王，那魔王的愿就怎样圆满的具足。所以维摩诘也因为魔王的愿具足了，所以他因这件事情那发起的一个愿，所以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得法乐，这个愿也能够具足。所以这个愿呢是维摩诘的愿。那对于愿呢，深造说我们要发愿呢，一定有因缘的啦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发愿，就是遇到什么事情而发了一个愿，所以因是心愿，这就是菩萨的常法，菩萨常法。所以把这个天女还给魔，魔愿具足圆满，所以因此而生愿，也愿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。那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，就好像魔他的愿望满足一样。所以我们看注脚519括弧二，括弧二的第二行，就是把这些天女交还给魔王，然后满魔王的心愿，免得魔王苦恼。因为菩萨呢，他是以度化一切众生为志趣的，而且他不但使这个魔王满愿，乃至扩大，把这个愿扩大开来，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满愿。那满什么愿呢？得法乐具足的这个愿，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广大法乐。所以这有点读起来有点像什么呢？回向，有没有？所以像我们做一件善事啊，那如果你希望这件善事以后自己因这件善事而得到果报，那这都是属于人天果报，是有限有量的。所以像我们课堂结束之后，我们是不是都会发愿？那这就是叫回向。所以这个愿呢，跟回向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让它往更广大的地方啊，利益众生，成就佛道，往这个方向去发展。所以我们所做的善事呢，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，那最后呢，才能够怎样一起成就佛道，而不是只落入这种有限有量的一个果报当中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